回应加德弟兄所说的这个有关于八章跟九章的这两段经文。就八章来讲，我比较要强调的是说，整个八章里面，它确实就文章，它确实有不断重复的用词跟它的一个记载。这样的重复用词跟记载，到底它的意义跟它的目的何在？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重复记载以色列人去到埃城，然后来攻占埃城，然后这样的攻占的内容竟然是这么的用的篇幅这么的长？确实我们会发现到这一次攻埃城的事件是成为以后的整个耶稣亚记里面最独特的一段经文。以后的战士再也没有这么详细的记载他们如何去攻打如何去得胜的一个内容。那将来不论是加勒弟兄或是传道都有谈到，以色列人确实用尽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时间、他们的计谋，才能够在这个小小的埃城里面去得胜。可是这个他是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种教导。我们发现到他们在大城耶利哥城就很快就得胜了，没有用什么样的计谋，也没有用到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出力。而当城墙倒的时候，这些耶利哥人他们就乖乖的受苦，然后被杀尽了。他们几乎没有需要他们特别的劳累，特别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计谋跟一个方式，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大城里面去得胜了。反而在小城的里面竟然用尽这么多的时间跟方法，甚至特别记载了牺牲了36个人被杀了。他们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然后又杀了这个雅干这个一整家的人，然后才最后来得胜这个埃城。所以我们发现到他记载的目的，他实际上是在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也是在教导我们啊。就征战的角度，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种属世的实际上的一种征战，对我们来讲属灵的征战，他也是如同这样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的征战法表达，没有一件战事都是我们可以去轻忽的，无论这战事是大或是小，只要是属灵征战，无论这个对象是谁，就是我们早上传道所祷告的，我们对于外面的这一些不信的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属灵征战，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也需要常常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用心祷告，寻求神的能力的帮助。我们用各样的磨练想要来亲近他们，来跟他们传讲。同样我们今天到各个堂会去传讲神的道，来跟他们接触，我们也要想要用各样的方式，看能不能跟他们有所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带来一点点有益于他们的事情。我们也用在神的面前合掌的时间来祷告跟寻求，还要用很多时间去找他们，来跟他们交通。那反面来讲，说实在，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好像也没花那么大的那种时间，那么多的计谋，那么多的一个方法，来对待我们自己自认为是跟我们最亲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好像是这个理所当然，他们应该来跟我们是相合的。好像理所当然他们就应该是跟我们是互为肢体一样的诚实无畏的彼此对待。但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只要我们的亲人他们跟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领受的时候，我们要去成为一个跟他们合一的，他们要来追随我们这条路的时候，那实际上这种征战不输于我们对外面的人的宣传。今天如何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把他 重新的把它带回来，重新的再成为跟我们是一体的，一个真正是神的家里面的人。这种征战确实从爱情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那我们正是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没有？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像那么样的一个用心用尽心意然后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家人？不光在属肉的上面，在属灵的上面都应该是同样的对待。属肉的既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对属肉的上的需要我们应该是应该帮助供应他们，那在同样在属灵上面也应该同样是来帮助来供应他们。这是我对爱神为什么他不断的要重复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最大的一个感受。那有关于约书亚要来到以巴录的这件事情，他的记载其实很简单，他先谈足坛献祭，录了律法，然后站立来祝福，最后来宣告律法书。这样的步骤我们家的弟兄也说了，他就是要回应生命记的十一章跟二十七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省略了第一个省略是省略的咒诅的事情，很独特。因为在生命记那个地方有谈到说，他们一半是对着基利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一半是来祝福，一半是来说咒诅的话。而在这里我们看整篇文章里面他都省略了咒诅这句话。所以在这次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最大的目的是在成为以色列人是来到跟神面前来跟神立约的，他重要是来谈立约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生命记里面那里要连续讲两次，要摩西要吩咐他们，你当你占领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再立约，重新再到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山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记录神的律法，然后宣读神的律法，然后献祭，其实都是成为一种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这里的记载是非常的独特的。在前面我们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一段了之后，他们拿起石头堆起石头来，然后作为一个纪念，然后再来他们谈到他们的这个弦歌，然后去守节，这些步骤都是一个他们蒙恩，然后他们来表达对神的一个感谢，但是都不如这个第八章这一段里面这么详细的来记载。这样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实际上了解到它内在里面的实际的意义，它等同是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律法之后，他们就献祭在神的面前吃喝。那这里呢，他们是献祭然后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律法典章，其实是一样的。神面前的吃喝跟在神面前的听律法典章好像是不同，一个是吃吃喝喝很高兴很欢喜，七十个人的七十个长老在神的面前吃喝，那以色列人自洁在山下。那这里呢，全部的以色列人不论是从长老一直到外邦的都来听律法，而且他们没有一句话说强调是没有一句话不宣读的。那实际上就是来谈到这一些条款都要向他们诉说的，就是来要求他们真实的来立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立约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在神面前做一种立约的一个要求，而且是每一代。第一代的人在西乃山下他们跟神立约，第二代的人他们是来到迦南地之后在以巴路跟基利山这两座山的中间来跟神立约，都是在山下，都是以同样的一种律法 就是要为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做立约的一个根本。第一代是这样，第二代是这样，以后每一代他们应该都要相同的方式来跟神立约。今天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确实也应该要有立约的证据。每一代的我们都应该有真实的立约的证据。那今天跟我们谈到立约的证据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最清清楚楚的就是谈到我们的水洗以及我们的灵洗，也就是这位基督说他来要用水跟灵来苏醒，透过水洗跟灵洗来成为我们立业的一个记号，我们才能够来遵守亚威的一切的立法典章，我们才能够了解明白并且有能力去遵守亚威的这一切的立法典章。所以第九章有关于畸变的事件，畸变的事件这个里面他经文用了不断的强调听见的这个字，这是非常他故意的强调嘛。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这里谈到说诸王就听见这事就都聚集，所以他们听见就聚集要来跟耶稣也跟以色列人争战，这是一个抵挡神的这样的一种敌人，他们听到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来征战。他为什么要先谈这个事情而不是先谈畸变？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他这里所讲的，这是他说从第一节他是整个约旦河西然后一直到黎巴嫩然后到大海，也就是他整个绕了一圈。约旦河是在迦南地的西边，然后到一直到了黎巴嫩，黎巴嫩是在迦南的北边，然后到沿着大海，就是现在地中海，到它的这个迦南的这个西边，从东到北到西，也就是整个迦南地的周围，通通都是要来敌对的。今天敌对神的话，就现今的时代，两千年前跟两千年后。都是相同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敌对神的。福音虽然说要传遍全世界，但不是说福音都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听信了，听是要传，并不是听了就一定会信就一定会顺服，而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这里面的人一样听了而要来跟他征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最后还是要跟这些人征战的，他们是仇敌，绝大部分是仇敌，而真正愿意来顺服的只有这个一小部分的畸变的，他才会顺服的。所以他第二个他谈到畸变人的听见，在第三节谈到畸变人的听见，第九节也是谈到他们的听见，那这样的重复的听到。那刚才传道也有谈到，当耶稣也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说是有人曾经告诉说有人告诉了你的仆人，那表示他们又再一次听到，虽然没有用听见，不过是人来告诉你的仆人，都连续讲三次，即便人确实听到而他们愿意来顺从，愿意来求和，那表示我们福音就福音的角度，我们确实是应该要传，只要传出去的，那真正愿意被神得着的人，他们会听，而且他们会来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信心来向世上的每一个人来向他们说，说了结果绝大部分都会成为我们的仇敌，但是总会有属于神的人，他们会来跟我们求和，他们会来跟我们做朋友。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神透过这样的话在古代在新代都是相同的。那经文也非常的独特的，在第十六节里面又谈到以色列人也听见他们是近邻的，所以经文对三种人的听，那真是非常的巧妙的。那以色列人的听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经文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同样的是在听， 听的人的时间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对神的话的听，对别人说的话语的听，那个时间点跟查证那就非常的注意，需要我们好好去小心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免得我们随意的听或者随意的行，那以至于我们反而是受亏损。不是有时候往往不是只有我们受亏损，反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失去了我们当尽的职分。所以这里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向所有人埋怨，因为他们知道神既然说要把迦南七族通通是杀绝灭尽，那表示这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应该要去做啊。那现在你首领还了，你不让我们做，所以他们当然会抱怨了。那你是成为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成为你在神的面前是不忠心的，你没有完全照神的吩咐去行，你有所选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向首领来这样一个抱怨。那首领实际上他用的是，既然是已经立约了，已经起誓了，那总不能够毁约吧。这样的讲法实际上也让我们再重新想到当时的两个探子对喇合的用词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谈到对喇合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实际上等同是像在立约一样，如同是在起誓一样。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起誓的这句话，虽然没有用立约的字眼，但是用的是那个兼爱。我们知道兼爱这个字是跟立约这个字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的，立约是一种切割，而兼爱是一个不变的，它透过切割成为两变两边，那来表达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那同样的兼爱就是一样的，神对人的兼爱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兼爱也应该是同样的，这是一个表啊，显在人的面前都是一样的，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我想这里故意用到立约跟启示，等同就是跟喇合一样的做法。那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行为，就有说不同的处理方法，就按照传道所说的，但是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既然是跟神立约跟人立约，那就是要重允诺，是不能够改变的。神不会改变他的话，神会按照他书里所说的，必然是成为信实的神。啊，对我们呢，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也一样，都按照神这样一个相同的原则，用神的信实来面对。不光是在面对神，我们面对人也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啊，以上就是啊，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这些话语中间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赏赐，荣耀归在神面前。